兄姊妹，你们喜不喜欢读童话故事？喜欢啊！有孩子的话，你可能不喜欢，也要读给孩子听啊。童话故事里面常常有国王的这个角色，对吧？常常有说一个人怎么成为国王。今天呢，我们也要看一个国王的故事，但这个不是童话故事啊，这个是真实的故事。这个王就是我们的王耶稣基督。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国王与麦子，国王与麦子的故事。你对耶稣是王认识有多少？你知道主耶稣是怎么做王的吗？那主耶稣做王跟麦子有什么关系？主耶稣做王跟你有什么关系？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一直在学习约翰福音，已经有一年三个月。前面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一章都是说主耶稣三年半的服事，到了十二章就说主耶稣最后一周的服事。十一章是说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到十二章就开始月节前六天，就是很凝聚的住十二章到二十章，有九章的经文，是八章的经文说到主耶稣最后一周，而十二章是说到最后一周的前面，主被抓的那六天的浓缩，浓缩的说十二章。那上次我们学习到玛利亚，主被玛利亚膏抹，但今天我们到了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经文有四个点，前面两个点是说到主耶稣是什么人的王，第三点是说主耶稣做王的道路是什么，第四点就是我们跟随主的人的道路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去根据这四个点，我们一起去学习神的话。第一点是主耶稣是什么人的王呢？主耶稣是以色列的王，主耶稣是以色列的王。请看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九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们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一事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主耶稣是什么样人的王？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这里记载第二天，第二天又连接了十二章的第一节，与月节前的第六天，月节前的第六天是安息日。第二天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日，就是星期天。
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星期天，我们普遍叫做 Palm Sunday， 棕榈树的那天，因为主耶稣将被那些人在耶路撒冷的人用棕榈树枝迎接耶稣。那一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过什么节？逾越节。整本约翰福音所有的四本的福音书都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把我们带到逾越节。你知道福音书可以说为主耶稣的自传，但是这个自传很特别，这个自传的重点是主耶稣最后的一周。有什么人的自传是写你最后一周的？没有，只有耶稣。逾越节
是整个神救赎计划的核心。你想想，出埃及记就启示了逾越节，在主耶稣1400年前，犹太人庆祝逾越节有1400年，但是那些都是影子，遥遥的指着在公元前和公元后之间。你知道公元前和公元后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最后一个逾越节，就是主耶稣来临。主耶稣来到世间，把人类的历史划成两遍，主耶稣来之前和之后。现在这个逾越节，他们来过的这个逾越节，他们不知道其实是个是最后的逾越节。第二天有许多人来过节，有多少人呢？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有可能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超过100万的人在里面。这个是不，对不起，不是100万，十万的人，很多的人，有许多的人上来过节，他们听见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耶稣是从伯大尼被玛利亚膏，伯大尼是耶路撒冷的西边东边，他来到耶路撒冷。耶稣的一生他就迈向耶路撒冷，他走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山上，海拔800多公尺。他到了耶路撒冷，那些上来过节的人，有许多人拿着棕树枝。棕树枝只有约翰记载四本，其实这个记载这个棕榈树Palm Sunday 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记载，但是只有约翰记载说到棕树枝。那其他福音书记载到那些人把棕树枝放在地上迎接主耶稣。为什么是棕树枝呢？因为在利未记23:40，神启示过要用棕树枝还有其他两种的树植物来在祝棚节的时候去敬拜神。之后以色列人除了在祝棚节，在逾越节，在五旬节也用棕树枝来敬拜耶和华神。在主耶稣诞生的140年前左右，有一个人，他叫做马加比 Maccabi。 谁听过马加比？马加比有两本书写他的，一个是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马加比他是犹太人，他以色列人不是被罗马统治吗？有一那，那么他们亵渎之前是希腊人亵渎耶和华神，所以有一个人站起来，马加比，他就把希腊人打倒了。那么他打倒了希腊人之后，以色列人就用棕树枝迎接马加比，因为他得胜了，所以棕树枝在主耶稣的年代就表示得胜了。 这些人用中枢之迎接主耶稣，也表示说啊，主耶稣，耶稣，他们认为耶稣是王。你看三节说，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他们认为耶稣是王，耶稣是得胜的王。他们认为耶稣将会得胜，把他们从罗马政权的底下得胜，让他们得自由，让他们以色列能够复国，是他们的想法。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说何善啊何善啊。在这里有，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引用了两节的旧约经文，一个是诗篇，另一个是撒加利亚。首先是诗篇，那些人说何善啊的时候，他们是引用这诗篇118篇25到26节，诗篇118篇25到26节，那边说诗篇118节118章25节，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亨通。耶和华求你拯救，就是何塞纳，就是神你拯救的意思，何塞纳。所以他们在何塞纳的时候，他们第一点，他们说啊，求神你拯救我们。他们的想法是因为他们在罗马的政权底下，他们希望有神派来的弥赛亚，一个王能够把他们拯救出来。他们说何塞纳。然后他们说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诗篇118章的第26节。奉主名来的，在诗篇的时候，写诗篇118的时候，他其实是指那些上去敬拜耶和华神的人，奉主名来的。现在这些犹太人应用在耶稣身上，奉主名来的，他们应用在耶稣身上。你知道诗篇118篇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诗篇，也是他们很熟悉的诗篇。这个是一组诗篇，叫做赞美神的诗篇，从诗篇113章到118章。诗篇113到118，你记得119是最长的诗篇吗？他之前有六个诗篇，113到118，是以色列人每一次过节，祝棚节、逾越节，他们都会一起唱的诗歌。他们会一起唱的诗歌，这个118节，这个八章是最后一首诗歌，所以他们很熟悉。那么他们现在说，耶稣他们把奉主名来的应用在耶稣身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其实诗篇118、26节没有以色列王，但是他们觉得耶稣，他们认为耶稣就是以色列王。那么14节，耶稣就得了一个驴驹，其他福音书有告诉我们细节啊，他怎么得到这个驴驹，就骑上去，然后他取驴驹的这个重点为什么记载？那作者约翰就更告诉我们，14节，如经上所记，经上是指哪里的？撒加利亚书9章9节，撒加利亚是主耶稣500多年前的先知，撒加利亚。西安的名啊，原文是做西安的女子，也中文翻译的好，西安的名，不要惧怕。在撒加利亚9章9节里面，其实没有不要惧怕，但是常常新约圣经作者会用旧约的同时间引用不同的经文，他可能是引用其他的经文可能是以赛亚书40章9节引用那一段经文，因为那一段经文里面有写着不要惧怕怎么也好，他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们的王骑着驴驹来了。你看见诗篇118到撒加利亚书9章9节，都提到什么王，对不对？以色列的王13节15节，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所以这里的这一段的经文11节到19节的重点是王，谁是王？耶稣是王。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是谁是在他们的这个政治底下谁是王呢？罗马的皇帝凯撒提比留是王，政权来说是凯撒是王。那凯撒吩咐了他的手下叫比拉多在犹大地 做巡抚，所以犹大地是王是比拉多。在罗马人的眼中，在以色列人的眼中，王是什么概念？王是掌权的，王是英勇的，王是打仗的，王是很有这个权力的。但是很稀奇的是，主耶稣不像其他的王，当打胜仗的时候，他们是骑着很大很威猛的马进城了。主耶稣选择是坐着一只小动物驴驹从伯大尼经过橄榄山，慢慢的越过吉伦溪谷，然后迈向耶路撒冷的东门。他为什么，主耶稣为什么骑着驴驹？因为主耶稣非常清楚，他要应验500多年前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因为先知撒加利亚说，9:9，他说有一天以色列的王要进入到骑着驴驹子来，所以主耶稣必定要骑着驴驹子。那我们可以，你可以我去看一下撒加利亚书9:9，当撒加利亚提到驴驹子的时候，他突出的重点是什么？9:9，他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谦谦和和，就是骑着驴驹的，要表示的是这个是一个谦卑的人，谦卑的主。主耶稣曾经说过。”我是柔和谦卑的，所以这个王跟他们世界人想的王完全不一样。以色列人他们想有一个王能够推翻罗马政权，带领他们独立，带领他们在政治上做王。但是这个王，主耶稣提所要展现的，骑着驴驹子，是说他是。谦谦卑卑的王，他不是坐着大骑大马进入城的王，他是骑着驴驹子进城的王。他们以为耶稣是要推翻罗马的政权做王，他们不知道他们所需要的其实不是耶稣推翻罗马的政权，他们需要的是主耶稣把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们需要的不是要他们从政权中拯救出来，而是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不但只是那些百姓不知道，连门徒也不知道这个事。你看十六节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门徒和那些其他的犹太人，他们都在想耶稣要推翻罗马政权，他们不知道，直到什么时候他们才明白呢？直到他们站在，他们看见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5天之后， 五天之后，主耶稣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说，等到耶十六节，等到耶稣得荣耀之后，耶稣得荣耀就是指着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第三天复活之后升天，主耶稣就得荣耀。在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那些人门徒们，包括门徒们，才明白耶稣做王是什么意思。经文说，这才十六节，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犹太人，这些欢迎主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有许多，刚才我们说到有许多人啊，耶路撒冷，他里面有许多不同的人，有一些是好奇的，他听见有耶稣，哪撒勒的耶稣能够使人死人复活，他们好奇，他们来。有些人是要寻找耶稣，有一些是旁观者，有一些是真正跟随耶稣的。在这些人当中，五天之后，他们当中有许多的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约翰在这里记载，这里有三种人，十七节到十九节，他记载有三种人。你们看，当耶稣呼唤拉撒路从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这个是一种人。有一群人，他看见主耶稣使拉撒路死里复活，他看见，他亲眼看见复活的拉撒路，他就为耶稣做见证。这些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人。然后我们看第十八节，众人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这些众人是第二种人，他是听了那些为拉撒路做这个为耶稣复死拉撒路死里复活做见证的人，那些人就来迎接耶稣。然后第三种人，第十九节，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第三种人是法利赛人，他们不信耶稣是以色列的王，他们不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不但只不信，他们还拦阻别人不信。他们说世人都跟随他去了，他们就惨了。之前我们也读到十一章的时候，如果耶稣全部人都跟随耶稣，罗马人就会拿取他们的政权。所以有三种人，你像哪一种人？你是不是也看过主耶稣使很多人死里复活，生命得建造，从死里复活，从不信主到信主，你看过主耶稣行神迹？那你有没有像这些看过拉撒路行神迹的人一样为主做见证？或者你是不是像那些听到见证的人？你已经来了教会好一阵子，你听到主耶稣死人死里复活，主耶稣现在还做这个事，主耶稣把许多领你死的人复活，你已经听到，你已经看见，但是你愿意迎接耶稣吗？你愿意相信耶稣吗？或许你是像第三种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没有我们这里，不过我不确认，你会不会拦阻你的你不信耶稣，你甚至拦阻好别人信耶稣，你是哪一种人？所以从十二节到十九节说到耶稣是以色列的王，但是这个王跟他们所认识的王不像，不一样。 他们自己有自己虚构的耶稣。你呢？你对于主耶稣认识多少？主耶稣是王，对你又有什么关系？主耶稣是王，对你有什么意义？主耶稣是王，表示什么？是表示主听你的，还是你听主的？主耶稣是王，是表示主来是要满足你的欲望，好像犹太人希望耶稣来把他们从政权中夺去，让他们从罗马的政权中得释放，还是主耶稣 做王是让你罪得赦免，也让你从罪中得释放，让你胜过罪？主耶稣做王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你所认识的主是你虚构的主，你想的主，还是经文所启示的主？十二节到十九节启示我们，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耶稣不但只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外邦人的王。请看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而这里很稀奇，为什么记了这么一直以来 都记载主跟犹太人的之间 的交流，突然间他说有几个希腊人出现。那我们要问，为什么约翰要记载这件事？为什么他要记载有几个希腊人出现？这些希腊人不一定是从希腊来的，希腊挺远的在以色列地周围有一些城市，有十个城市叫做 Decapolis， Polis 是城市嘛， Deca 就是十个，十个城市，这些是希腊罗马的城市，就在耶路撒冷犹大地的附近，他们那边有许多的希腊人，他们可能从那边来。那为什么他要记载这件事呢？因为主耶稣因为约翰要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不但只是犹太人的王，主耶稣也是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的王。你请看二十一节，他们来做什么呢？他们是来见加利利人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愿意去见耶稣。”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去找耶稣呢？要去找腓力？有可能我不知道是这样子有可能。腓力是他们认识腓力，因为腓力这个名字是希腊的名字 ，Philip 是希腊文。腓力住在加利利，他是这个伯赛大伯赛大加加利利湖旁边的一个村也就在其中提加波利旁边他们可能认识他。他们可能这些希腊人不确认主耶稣会不会接纳外邦人，所以他们找他们所认识的腓力。那腓力也不直接去找耶稣，就有一点奇怪。腓力是二十二节记载，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就同着腓力去告诉耶稣腓力去找了安德烈。安德烈其实之前出现过 Andrew 在一章的四十节跟四十一节那个时候的例子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也类似一样安德烈他看见主耶稣，他知道主耶稣是神的羔羊，他就把这个西门彼得他的弟弟带到耶稣面前约翰福音一章四十节和四十一节。约翰福音六章也记载过腓力在五饼二鱼的记载里面腓力曾经说过六章的七到八节，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兄安德烈，对耶稣说：“在那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 大饼两条鱼，只分给这些人，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一个 pattern， 这个安德烈常常把人带到主耶稣面前，啊，不管怎么样也好，这里从十二节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就看见，主的门徒安德烈、腓力把这些希腊人带到耶稣面前。所以耶稣不单只是犹太人的王，这个圣灵的启示是让我们知道耶稣也是外邦人的王，耶稣也是中国人的王，耶稣也是台湾人的王。那我想问你们，谁是你的王？谁是你的王？是你的老婆吗？我看到有一些老公笑，可能是啊。是你的孩子吗？是你自己吗？谁是你的王？还是耶稣是你的王？你愿意耶稣做你的王吗？耶稣不单只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外邦人的王。这个是前面的两点，下面我们就要问，到底耶稣做王的道路是怎么样的道路？主耶稣是什么做王的？所以我今天，我原本我想了好久，我不知道我要讲十二节到十九节，或者到二十二节，或者我继续讲下去。我想来想去，我需要把它连起来，我就要去。所以今天我说讲到二十六节。因为下面出现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常常把这个经文单独的去思考，我们没有把它跟上下文连接起来。我们请看下一段的经文是什么，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啊，请看，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任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什么是得荣耀？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对吧？前面上面主耶稣十六节，等到耶稣得荣耀。所以我们读圣经，我知道我们的圣经都有很多 subtitle， 通常我们就读我们读一段的经文，我们就不读上面了。那些 title 能够帮助我们啊，非常好。但是我们有时候不要因着圣经上有一些啊这些 title， 比如说我的和合本这里说希腊文求见耶稣，你就不要忘记上面它还有上文。那你也常常要读上面上文。其实这里告诉我们，十六节耶稣得荣耀，然后二十三节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时候是不是很熟悉，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直在听这个讲道系列的话，约翰福音前面说了好多次，时候到了还是没到？没到，时候没到，时候没到。那些犹太人要抓耶稣，耶稣就去另一个地方，时候没到。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耶稣知道，因为这个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定了的时候。神定了耶稣在两千年前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在各个他山钉十字架。耶稣道成肉身就是为着这个时候，之前时候都还没到。但是经文在这里说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道成肉身就是为着这个时候。然后二十四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实在在这些原文里面就是阿们阿们，中文翻译的好，实实在在就是啊， 这里就是意思就是很重要的意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果子来。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的关系是什么？二十三节说人子得荣耀，二十四节是告诉我们人子怎么得荣耀，他得荣耀的道路是什么？他的道路是什么？他用了一个比喻，主耶稣用很喜欢用比喻来说明一些属灵的事情。主耶稣说他得荣耀是什么得的呢？他就用一个麦子，一个麦子来跟诉我们做比喻。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落在地里，种在地里面死了，就长出许多的子粒来。如果麦子不落在地里面，只是一粒，它只是一粒麦子，它怎么能够长出许多的子粒来？它必须要埋在地里面，就好像死了一样。这个就是主耶稣得荣耀的道路，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得荣耀，荣耀一定是在十字架之后，一定是在十字架之后。主耶稣这样子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认是一粒麦子；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一粒麦子是指的耶稣，他死了，这个麦子长在地里面，开始发芽，长出那些杆，然后长出许多的麦子。这些麦子是指的是信主的人、跟随主的人、基督徒。所以我们也是麦子，对吧？因为我们是从麦子来的嘛，我们也是麦子。主耶稣是麦子，我们是子粒，我们也是麦子。这个就是主耶稣得十字架的道路，这个主耶稣做王的道路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主耶稣做王的道路。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有大拉斯神学院有两个教授，一个教授他的名叫 Hatterbo， 另一个教授叫 Barmer， 可能对你们没有什么意思，他们是很好的学者，他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Hatterbo 跟 Barmer 是很好的朋友，几十年的朋友。那个这个 Barmer 呢，这个教授他有一个这个肾脏病，他的 kidney 有问题。他其实两个 kidney 都有问题，就是他需要换肾脏，不换就会死。那到这个 Hatterbo 就跟 Barmer 说：“我有两个。”我给你一个，他愿意把他其中一个肾给他的好朋友。哈德伯格女儿就问他爸：“爸，你怎么把肾脏给别人呢？不是，这不是你要给也给亲人嘛？你怎么给一个朋友啊？”哈德伯回答说 Barmer 是我族内的弟兄，我有一双好的肾脏，捐了给他一个之后，我还有另一个。所以2022年7月26日医生就把哈德伯的其中一个肾割下来，放在 Barmer 的身上，救了他一命。Hatterbo 很伟大，但是我们的主更伟大。 Hedeberg 是给了他的肾去救他的朋友，主耶稣是给了他的命来救你。主耶稣做王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不是以暴力做王，主耶稣是谦谦卑卑的走上十字架。宇宙的君王，宇宙的主宰，宇宙的创造者走上十字架，这个就是主耶稣作王的道路。主耶稣为你舍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为主做了什么？你侍奉的态度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呢，还是尽心尽力？你像玛利亚一样把真拿达香膏奉献给主呢，还是把你剩下的奉献给主？主耶稣的道，做王的道路是十字架，跟随主的人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呢？也是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主耶稣的人的道路也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是我今天的第四点，请看25-26节。爱惜自己生命的，这个是主说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25节跟24节的关系是什么？前面说一粒麦子死了，就长出许多的籽粒来。25节是告诉我们，这个籽粒它的生命的本质是它是什么样的生命。主的生命是舍己的生命，主是舍己而作王的，主结出的子粒也是舍己的子粒，也是舍己的生命。其实主耶稣在之前曾经教导过门徒同样的真理，在马可福音8:34-37里面，主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个是马可福音8:34-37，主耶稣之前教导门徒的真理，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会失丧生命。什么是爱惜自己生命？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不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救主和生命主的人。爱惜自己的生命，以自我为中心，整个人的人一生就是为了我，为了我安排。我们终日想的就是我，我，我。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你多么懂得保健，不管你多么的努力运动，不管你多么有节制的注意饮食，不管你多么的爱自己，但是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如果你不跟从耶稣，你最终会失丧生命。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会失丧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存生命到永生。25节的下半段，这里主耶稣特别提到世上，就是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仇敌撒旦掌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说到一个跟随主的人，对于世界来说我们是愚昧的，对于世界的人来说，我们主日可以去打高尔夫球，可以去喝早茶，你们去教堂敬拜是愚昧的。对世界的人来说，我赚的钱，我的退休金是我的，你奉献给耶稣是愚昧的。这里说，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存生命到永生。什么是恨恶自己、恨恶自己的生命呢？就是跟前面主说的连接起来，背起十字架，活出舍己的生命，这样的人就会保守生命，保守生命到永生。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立刻发生的事，这个是一个过程，这个是逐渐的，但是是持续的。我们跟随主，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存生命到永生。二十六节，主继续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服侍主而不跟从主。不跟从主的服侍，根本不是服侍，你只是在做一些事情。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主耶稣那个时候在哪里呢？主耶稣他正在上十字架的道路上。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主做王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也是十字架的道路。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跟从主耶稣的什么？如果看上下文的话，经文要特出的就是跟从主耶稣的舍己。保罗很清楚十字架的道路，他在哥林多后书十节到十二节里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生命成长跟随主，我们服侍最重要的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到十二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常是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要在你们身上发动。死在保罗身上发动，生就在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身上发动。你知道哥林多的弟兄很多问题，哥林多的教会甚至很多弟兄姊妹是敌对保罗。保罗说，我死你们就生了。保罗从哪里学的呢？主那里学的。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这个是基督徒服侍的敬意。我们还记得刘敏和牧师跟我们分享许多美好的见证。他说到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他的这个一个有人要杀他，对吧？要杀他，结果杀不成，但是他的女儿，那个杀他人的那个女儿之后找刘牧师说，我没钱生活。刘敏和牧师就供应给他生活费十年的时间，帮助这个孩子，杀他的 人的女儿成长。之后你们还记得啊，他之后那个女孩子的爸爸也因着刘牧师的见证而信了主耶稣。我们感谢主。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啊。我相信刘牧师一定很大的挣扎，但是事在他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还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在荷兰19世纪有一个出了一个基督徒姊妹，她叫 Corrie ten Boom。 Corrie ten Boom 那时候是世界二战，纳粹要杀犹太人。 Corrie 家是开 手表店的，他就收这个店有一些空间啊，一个很小的店，但是他有一些空间，他们就收了很多的犹太人，救他们，把他们藏起来。结果呢，他们被发现了。Ten Boom 啊 ，Corrie 跟他的爸爸跟他的姐姐就被放到抓起来，被纳粹抓起来放在集中营里面。结果他姐姐就在集中营里面死了，他爸爸被抓10天之后也死了。他在营里面受了Corrie 受了极大的羞辱，失去尊严，但是他还是继续的服侍主，在监狱里啊，在集中营里传福音。之后他出来了，他就四处为主做见证。那有一次 Corrie 在一个德国的一个教堂分享做见证，他讲了福音，然后之后有一个男人走上来，这个男人他说感谢你，是的，耶稣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的罪都得赦免了。 Corrie 一看这个男人，原来是那个集中营里面的一个纳粹兵逼迫他的其中一个人。然后这个男人伸出手来，他说谢谢你跟我分享福音，他谢谢你，我的罪完全被赦免了。伸出手来， Corrie 他日记里面 Hiding Place 这个日记里面这个自传里面记载，他的手不动，因为他在挣扎，他的脑袋里都是想到以前集中营的那些恐怖的画面，我能够原谅这个人吗？他在挣扎，然后他就 提起了悻悻的一步，伸手向他握手。他一这个动作一做啊， Corrie 的心就立刻又充满了爱，他对这个人的爱，他愿意原谅这个曾经逼迫他的人的那罪病。死在 Corrie 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弟兄姊妹，主耶稣作王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主的人的道路也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是麦子生出来的籽粒，我们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就像是麦子的生命，所以我们也要活得像麦子。麦子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是王的生命。麦子的生命是王的生命，麦子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麦子的生命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麦子的生命是跟随主耶稣的生命，麦子的生命是以主为中心的生命，麦子的生命是服侍主耶稣的生命，麦子的生命是仆人的生命，服侍王的生命。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什么样的道路？就是舍己的道路。你想想，我现在请弟兄姊妹想一想，在你的服侍里面，在哪一方面你是没有跟从主的， 这里说服侍我的就当跟从我，在你的服侍里面有哪里是没有跟从主的？在哪一方面？你服侍不但只是做事情而已，你服侍应该是传递生命，舍己跟随主耶稣，结出许多子粒来。你服侍不单只是服侍做一个事情，你服侍是建造门徒，你服侍是建造教会。我们需要十字架的讲道，我们需要十字架的经历，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功课，因为十字架是主的道路，十字架也是所有跟随主的人的道路。如果神把福音朋友带到你身边，你愿意舍己舍去你的一点时间去把基督的爱分享给他吗？如果弟兄姊妹在服事上得罪了你，你愿意舍己原谅他吗？为他祷告吗？如果你的儿女没有尊敬你，你愿意舍己原谅他，还继续帮他看孩子吗？如果你的丈夫伤了你的心，你愿意舍己继续尊敬他顺服他吗？主耶稣作王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主的人的道路也是十字架的道路。王与麦子有什么关系？麦子启示了耶稣作王的道路。我们请诗琴帮我们开始唱回应的诗歌，我们请带领诗歌的上来。我们请弟兄姊妹去思考，思考你的人生，思考你的服事，请你起可以起一个音，我们一起站起来回应主的话。十字架是主作王的道路，十字架也是跟随主耶稣的人的道路。你听了童话故事，你可以听了就算，这个不是童话故事，这个是神的故事，这个是耶稣的心意，你不能听了就算。你想想主今天对你说什么话。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被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主我愿意，
主我
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愿意如此的服侍主、跟随主，我们的教会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多少的伤口会被康复？多少的生命会被建立？多少的人会因此而信靠主耶稣？基督美丽的生命会何等的彰显在我们当中？主耶稣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的道路也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在这里祷告，我们主，我们的心就好像诗歌所说的，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因为是你先买赎了我们，舍去你的生命救了我们，我们也愿意像你一样跟你学习，舍去我们的自己，成就你的旨意，让基督的生命彰显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让你在教会得着你该有的荣耀，让你的名在波特兰被高举。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